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能再一次的到这个地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。我想呢，你看到这个题目就叫新约概论系列。我来你们这里已经讲了两次了。一般来讲，新约呢大致分成两类。一类呢是我称为叫做史话。什么叫做史话？就是历史的事情。那包括哪些？是福音书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使徒行传，还有一个呢，启示录，这都是历史，在神面前都是已经摆开来的历史。另外剩下来的都是什么？我们称为书信啊。以后有机会再来的话，我跟大家谈书信。那过去两次呢，我跟大家讲到了两个福音书，一个是最早写的福音书叫什么？马可福音。有没有人记得那次的题目叫什么？哎，很好，感谢主，神的国近了啊！上一次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？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啊？
爱
你爱我吗？是不是要常常跟你先生或跟你太太讲你爱我？那我们今天要用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呢是新约中记载早期教会的历史的一卷书啊。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主后三十年，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从那个地方开始记载，一直记载到什么时候？大概到主后六十年啊。主后六十年主要是记载当时初期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。其实到了六十年的时候，福音已经传遍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，好吗？一共使徒行传有几章？到现在还找不到了。28章，感谢主，28章。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，我们几个同学呢就成立了一个团契，叫做使徒行传，或者叫行传29章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继续要写教会的历史。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分享我们出去短宣的经验，到不同的地方来做服事。因此呢，我在毕业的前一年，2014年，我就特别自己到了中国去有一个短宣之旅。好的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使用彼得，这彼得被称为是教会的磐石，那我们用它呢来看，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都是爱，我们主要要看什么呢？上次主要谈的是什么？朋友的爱，知己的爱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的，乃是用使徒保罗来看亲情之爱，父母与儿女之间的人际关系，好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当父母，如果你还不是的话，留心听，以后你会是的。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这句话呢，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。我每一次呢，总是希望在我讲道当中呢，用中国的一些智慧的话语呢，来帮助大家记住圣经的道。OK， 今天我要用的呢是孔子所说的“子曰：三人行，怎么样？
必有我师，
必有我师焉。”然后呢，没有了。见善怎么样？看见好的怎么样？择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是不是？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别人的言行举动，必定有值得我怎么样学习的地方。选择别人好的学习，看到别人缺点怎么样？ 啊，看到别人缺点骂他一下，是吧 ？OK， 反身自省 ，OK， 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？如果有，怎么样？改一次，改过来。你说这跟这个今天有关系吗？事实上，我用这个三人行呢是有一个道理。我想，在过去35年呢，中国大陆计划生育呢，产生了一种独生子女的一个现象，是不是？因此呢，造成了很多的叫做三人行家庭。OK， 那等到这些儿女呢出国结婚生孩子，你说又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吗？机场换班的现象，这次该你妈妈爸爸来了，下一次该另外一个来，在机场我们就交班，是不是？许多老外呢没办法了解，为什么华人父母一定要来帮忙带孙子孙女？24小时没有工资的保姆，而且一做就是6个月。甚至有自己掏腰包买机票的。好，我们下一张 slide 告诉你，《使徒行传》呢，记载的保罗呢，最主要是保罗4次的宣教行程。那在第二次宣教行程当中之前呢，要开始第二次的时候呢，就因为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马可，啊，那他呢，事实上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。他为了这个马可呢，跟他的伙伴巴拉巴呢闹意见，最后两个人分手。但是神呢为使徒保罗预备了一个年轻的同工，叫做提摩太。啊，那这个提摩太呢，在当等于像是保罗把提摩太当作是在基督里面的儿子一样来看的，基督里面的儿子一样来看。而提摩太呢，最后呢也接续了保罗做全时间的牧养教会的工作，好吗？啊，圣经当中呢有2卷书信是保罗晚年所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啊。那这2封书信呢，都是要劝勉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教会，怎么样来牧养教会。那其中呢，特别提到提摩太，你要记住你的信心。提摩太，你的信心是怎么来的？他讲说，提摩太的信心是一种无伪之信，乃是来自他的母亲尤尼基的信心，甚至追溯到他的外婆叫什么罗伊。所以这种是一种什么？家庭传承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亲情之爱最好的原则，好吗？圣经上，我们先讲中国好了。中国传统上是怎么样？严父慈母，对不对？儿女孝顺，这是我们讲的伦理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人反对？今天做的照做不到。在美国的华人家庭呢，这种美德有许多的难处啊。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什么？难处总有理由吧？都没有难处的。通常最常听到就是工作太忙，是不是？瞒着赚钱啊，瞒着给儿子女儿买手机啊。是不是？昨天看到一个9岁的女孩子就可以有一个手机，我就非常佩服。啊，我到了65岁生日的时候，我儿子才买手机给我。All right， 但是圣经上呢，怎么讲？圣经上说要孝敬父母，怎么样？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什么戒律？第一条带应许。 要孝敬父母，第一条答应许的诫命啊，是不是？那可是呢，你这样跟你的女儿儿女讲的时候呢，他会回答一个标准答案。在圣经上，他们也引经据典说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因此，神就把这种亲情之爱放在每一个做父母的心中。为什么？要不然生出来的儿女就被虐待死了。啊，让你有这种亲情之爱，愿意怎么样呵护这个婴儿，把他养育成人，对不对？那我想，我跟师母呢，每一次开课哈，开这种专题的课程，最受欢迎的就是什么？怎样教养儿女？啊，我深信呢，这是我真正相信的哈。为人父母最大的使命有二，好吗？记住哈，最大的使命有二，首先是要学习提摩太的父母亲，把无伪的信心传给儿女。阿门。
阿门。
第二个使命就是逐渐教导儿女独立自主，养成能够离开父母的能力。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他要长大，你不要他到了大学以后呢，打电话回来，妈，洗衣机要怎么洗啊？我衣服已经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没洗。你一定要让他能够什么独立自主。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其实呢，我们要教养小孩子到一个地步以后，这是我们中国父母最难的，让小孩子成为你的朋友，让小孩子长大的小孩子成为你的朋友。所以呢，父母的使命，我用比较所谓口语化或是用这个对联的方式来讲，父母的使命成为神的知己，做儿女的朋友，成为神的知己，做儿女的朋友。我们也讲到哈，上一次讲到使徒彼得哈，我们说怎么样成为神的知己，怎么样成为神的知己都忘了，还给牧师了。很简单嘛，每日灵修、读经、祷告，与神坦白交谈，对不对？与神真诚的交通，更重要是什么？与神信实的交心，能够在神面前不戴面具，能够把自己心里的话告诉神，神呢跟你沟通以后呢，你愿意什么接纳到你的心里，最后呢，你要真正的交心，愿意顺服的去做，这是做神知己的必须要的条件。那至于做儿女的朋友应该怎么办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想必须学习重新定义你跟儿女的关系。什么关系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 OK， 你不一定是师啊，一定要学会这一点。好了，刚刚大家念的经文哈，我想还是请大家再重念一遍。我自己总是希望，比如说大家能够把这段经文呢，好好的看一遍啊，然后我们从上面来学习，怎么样成为神的知己，怎么样做儿女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啊，下一张。OK， 我们从31到36节，一共有6节啊，非常简单，所以我请右边的人呢，帮我念单数节，左边的人帮我念双数节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
如今
我把你们交托我的道，
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我 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。
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虚荣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
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保罗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。哎，我这里要特别介绍一句话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是谁说的？
耶稣。
哎，这里讲的非常清楚，是耶稣说的哈，一定要记住哈，不是哪一个释迦牟尼或者是哪一个人说的，是耶稣说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但是我选的金句是在三十二节，我们回到三十二节 ，OK。啊，我们把它背下来好不好，念三遍好吗？第一次怎么样，睁着眼睛念，第二次眯着眼睛念，第三次呢，好，来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再遍，请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能不看的就不看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同得基业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你巴不得你的儿女都是这样的。这段经文呢，是在保罗走完第三次宣教的行程，他带了教会，各地的教会乐意的捐款，要赶在五旬节能够到达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发生了饥荒，他们非常需要金钱的救助。因此呢，他就定义要避开以弗所，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大教会，那边附近有好多，旁边有好多教会，他就不想要再到那边耽搁时间。因此呢，他就到了米利都的港口，然后打发人呢，去跟那些各教会的长老、牧师、执事找他过来。Okay, 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讲这些话。刚刚我们在念到的时候呢，在唱诗的时候念到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所写的这句话啊，他说：“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。”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于保罗到各地宣教，特别是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，什么叫外邦人？就是不是犹太人，大大不以为然，连教会都有人反对，把他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因此，当保罗要拿着这些钱赶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了许多的各地的门徒，劝保罗说：“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要陷害。”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讲的，我们刚看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一章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有从圣经经文的话，你看到下面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，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。”我想。保罗当时候就是抱着这种心，是为自己死，我愿意 所以呢，保罗就对着自己花了三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教会，好像母亲在离世之前，在离世之前交代给这些儿女的意义。这段经文好吗？那在我讲下去之前呢，我要讲一下大家都知道，在那个五月底国殇日哈，我们有一个上周的退休会，第一次退休会，2007年，也差不多十年前啊。那我和师母就带了一个专题，这个题目跟今天的有点相像，叫做“为人父母，做神儿女”。啊，为人父母，做神儿女。那就在那个退休会之前，我们开专题之前，我们的大儿子感谢神，他找到了神为他预备的伴侣，然后呢，他们在三月底的时候结婚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呢，我就写了一个叫做新婚的祷告词，啊，那今天呢，特别请陈明姐妹呢来帮我念一遍，当时候十多年前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新婚祷告词，这是他现在有三个儿子。
中新婚祷告词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蒙召的仆人凭着恩典站立在你和众人面前，为你赐给我们的福分和产业，我们的儿子行中，我们的媳妇佳慧，向你祷告，恳求你垂听，因为你曾应许属于你的儿女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被案例的时候，曾经夸口说，在教会里长大的男孩也很不错，我们实在指着主夸口。醒中身为张家这一代第一个男孩，承受过多的关爱和呵护，从小到大他曾经跌倒，是你大能的手扶起他，他曾经受了试探，如羊走迷，是你找着他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他曾经雄心勃勃趾高气昂，是你教导他成为我们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曾经灰心丧志疲倦困乏，是你让他学会等候神，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鉴察仆人身为父母的心思，你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，我们确实深知佳慧是你为醒中预备的，你的恩典保守他们单身的岁月，让他们认识你是救主，管教他们，使得他们走在你的旨意中，直到今天时候满足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主啊，仆人不得不按下心中的不舍，切切地向你祈求。醒中和佳慧既是你的拣选，圣洁蒙爱的，求你赐给这对新人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求你让他们学会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，就像你曾经答应饶恕了他们一样，求你信实的应许继续保守他们，使得他们满有联络全德的爱心，求你借着周遭的环境管教他们，好叫他们凡事依靠你，基督的平安在他们新的家里做主，求你恩高他们有一个心智，不仅仅彼此成为祝福，更愿意成为众人的祝福。阿门。
啊，谢谢陈。我想我们刚刚谈到的，看到这个讲到同德基业，很多时候呢，大家总觉得，哎呀，我留很多的财产给儿女，这叫基业。我相信保罗说的 绝对不是。他所说的基业，乃是借着神恩惠的道，就是基督的福音，使相信的人被建立成圣所得到的基业。这是天上的产业，而不是地上的什么金银财宝、股票、房产。同意不同意？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下面一张 slide， 什么是我们可以带进天国的东西？天上的产业当然在天国里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哪里？地上。为什么不能积攒财宝？因为地上有什么？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还有什么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以他说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最重要的理由，最重要的理由，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记住这一点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如果你把你的支票簿给我看的话，我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。好的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要学三件事情，讲到我们怎么样成为儿女的朋友，好吗？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下面一章，做儿女的朋友要有共同的理想，或是说有共同的价值观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话不投机怎么样？你家，你跟女儿是不是这样子？父母和儿女有没有共同的语言？啊，这共同语言并不是指的是讲华语还是讲英语哈。共同的语言乃是它的基础，是在于双方有共同的价值观，有相同的善恶标准，是不是？讲一件故事，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。我在 Syracuse 呢，有一次呢，就带一组小组查经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查什么东西，坐下来我才知道，他们要查非常有名的一段经节，《创世纪》22章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吧？
知道。
OK， 以撒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到的儿子？
99岁。
99岁得到的儿子，而且非常宠爱的儿子，神说：“你把他带到亚摩利亚山献给我。哦”献给我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献婴儿哈、献给我就是放在柴上烧掉的。哎，大家查的都很高兴，我就问说：“你会不会啊 ？”OK， 我后来我就想，这样子太残忍了。我这样子哈，这样问你哈。我现在问，那天我是问所有的爸爸，所以这边呢有爸爸的，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有一天你儿子跑来跟你讲说：“爸，我要去读神学院做全职传道人。”你会怎么样？你说：“好，去吧。”啊，我看到有一两个点头。那天查经里面呢，没有一个爸爸说 yes。 我会跟他讲说：“你要好好再祷告啊，看看是不是神真的呼召你啊，是不是？”我就问母亲，为什么那一天做妈妈的莎拉没有出手拦住呢？啊，大部分的答案都是因为他们偷偷的走了，我妈妈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要讲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的价值观跟儿女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？其实大部分儿女都跟随着你，用你的才用你的价值观，直到他进了中学，他发觉，哎，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观，甚至有外面来的引诱告诉他各式各样的价值观。 因此我想我们要建立一个价值观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然是有一个相同的信仰。更重要，实际上你要怎么样？你能不能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？以前我们在家的时候，小孩子一定要跟我们一起，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一起来读圣经查经的时间，而且规定他们一定用中文念，他们中文就会讲得很好。一起查经，一起唱诗歌，一起祷告，一起甚至看福音的电影，是不是？你才能培养出来一种我们有共同的价值，好吗？共同的意向。那我想除了这一点之外呢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做儿女的像耶稣，要做儿女的朋友要学习怎么样彼此规劝，学习做榜样，学习做榜样。上次的感恩节之后，礼拜六我们在雪城有一个家庭的聚会，我在客厅带20多个父母亲谈哈，怎么样使自己快乐的9件事，我想每个人都要听，怎么样使自己快乐的9件事哈，今天不讲。我的老二呢，现在在读神学院，叫 Jonas 啊，你说，你怎么样能够认识他？参加纽约人民竞争，不是参加这个国商日的退休会，他是这次英文堂的讲员。Jonas 呢，就在地下室呢带了10几个青少年，唱歌啦，然后分享等等。后来呢，聚会以后呢，我们就问 Jonas 哎怎么样，他说很好，大家都很热烈的欢迎。那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，青少年们最希望看见的是什么？这些青少年啊，初中高中生，他们最希望看到父母是什么？你们都不敢相信，父母在属灵圣上事情上更认真一点，在属灵的圣上更认真一点。所以我对我们下一代非常有盼望，他们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比我们这第一代移民认真多了。今天呢，我进来特别去看，你们都有中信哈，这个中信的669期啊，后面有一篇很好的见证，是写谁呢？写 Rockefeller， 大家都知道 Rockefeller 是谁吗？事实上 ，Rockefeller 是有三代的，第一代的 Rockefeller 叫 John Rockefeller， 那他出生呢是在我们 New York Upstate， 好吗？那你要看他的那个见证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去拿一本，在那边还有不到5本的样子。Rockefeller 呢 ，John Rockefeller 呢，从小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，很穷的家庭，他的儿子就变成很有钱了，因为他的老爸积了好多财产。那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纽约州的州长啊 ，Nelson Rockefeller。然后他的孙子呢，是以前我在 West Virginia 的时候呢，那里的州议员，也当过州长。那这个见证主要是要讲这个第一个 Rockefeller， David Rockefeller， 他呢的母亲是怎么样来教导他。那这里面讲了很多，这个母亲呢非常有智慧。他从圣经上教导儿子呢，从小要遵守3个约定，有3个约定你要做，能不能猜猜看哪3个约定？第一个关于钱财，要过乐于奉献的生活。OK， 他甚至跟他讲说，你11奉献常常放在右口袋。一到教会就把丢到奉献箱。第一个约定，所以他后来呢就变成一个大慈善家。OK，Rockefeller 基金呢 实际上听说对我们中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北京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建起来，好吗？他捐了非常多的钱。第二，他跟他妈妈约定了，从小啊，主日要到教会坐在第一排，要坐在第一排。这些都是妈妈那个洛克菲勒妈妈的好好小孩，要坐在第一排。你说你要坐第一排要怎么办？怎么样才能坐到第一排？啊，来早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真的要学习，把上主日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三，这个比较难哈，要顺从在上位，不要做出让他们担忧的事。什么意思？比如在家里面，谁是在上位？啊，父母，是父还是母？你们自己去商讨。但是呢，他意思就是说，在一个地方如果有上位的人，你要怎么样？要不要做出让他们担忧的事情？在公司里面，啊，哪怕在教会里面，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现象。要学会，不要做出让在上位的人担忧的事情。圣经上说，你要为在上位的怎么样，代祷，是不是？这是他的三个约定。洛克菲勒从小就守了这个约定，神就祝福他。那在第三十五节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到三十五节，你们有圣经也可以看到啊。使徒保罗这样对主里的儿女说，他说：“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。”啊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应当这样的劳苦。很多人觉得当基督徒呢，神保佑都不用吃苦。我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态，你去庙里求香比在这里好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也为我们受苦，所以我们也应当为他吃苦。为的是什么？让别人能够听到福音。第二件事情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好吗？帮助那些软弱的。第三个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好吗？是比受更有福了。不只是这句话，而且是什么？主所讲的每句话，你都应该记住的。知道我意思吗？这是保罗讲的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跟儿女做成朋友的话，要学习这样的事情，要彼此怎么样服侍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学习神的话，彼此做榜样。有时候你的儿女会变成你的榜样，三人行怎么样？必有师焉，好吗？今天因为有主餐，所以我必须在十二点把它结束。最后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最后一节，做儿女的朋友要怎么样？跪下一同祷告。2015年哈，我到中国短宣，特别到东北的四平教会，很大的一个教会，他们正在那个教会的会堂旁边建一个3层楼的培训中心。我之所以去看这个教会，主要因为他跟我父亲有很深的渊源。但是这间教会起初是由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，叫做古约翰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名字，叫做英文叫做 Jonathan Goforth， 古约翰，他所建立的。1888年，年轻的古约翰夫妇呢，来到中国，开始学中文。他们立志要进入内地，实际上他们就加入了内地会。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内地会？那时候呢，很多宣教士来了，
都是在什么沿海岸的什么大商城里面，很少人愿意跑到内地去。那他就决定要到内地去，他的目标是河南现在的安阳，要在那里建立工厂。那内地会的那个戴德生牧师，大家都知道戴德生了，他听到这件事情，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年轻的宣教士，叮咛他说：弟兄啊，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，一定要以期待步。 Go forward on your knee， 以期待步。这句话呢，就成为我约翰一生的座右铭。我们愿意不愿意跪下来向神祷告？昨天晚上呢，在 Buffalo 的你们教会的祷告会上面呢，我们大家都盼望一件事情，希望你们祷告会能够从一次一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月两次，这没有经过谢医师的同意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神的心意真的是巴不得你们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奖品都已经先给了每一个参加的家庭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这里说，有一天我希望你们都是以期待步来服侍神。每天晚上，我想做父母都有这种经验哈，在儿女的床边讲故事，对不对？有这经验举个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没有经验的呢，你一定要争取这经验。他太大了，他就不听你讲故事了。你是否曾经跟儿女一起祷告讲完故事？你可以跪下来跟儿女祷告。你若这样做，等到儿女长大以后，他有事情会回来找你祷告。我深信神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从天上来的产业，这个从天赐给你的产业，特别是在美国哈，你已经可以生多少个，你要生几个都可以。现在是我们什么？我们不敢接受太多的福气，是吧？不敢太多的恩赐，我们都受不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珍惜这个时间，其实你拥有的是非常短的。大概前面18年，你可能会拥有他，因为他还住在你的屋檐下。真正听你话的时间可能只有12年，是吧？后面3年，后面6年呢？事实上，他要独立，你要怎么样养成他独立？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，就像我一开始讲。让你自己成为神的自己，让你自己做儿女的朋友，好吗？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深知你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家庭，你的产业。谢谢你这样的恩赐，让我们不要把这些产业当作是一个负担，当作是一个头痛的事情，甚至把它当作是一个讨债鬼。父，帮助我知道你要给我们的乃是丰丰富富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自己成为你的朋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儿女的朋友。可能我们会遇上各式各样的挑战，但是善人行必然有我师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择善而从之。谢谢
督善而改之，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。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
我们今天有圣餐啊。